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叫专心盼望哈。盼望是我们生活工作的动力和方向。我们活在盼望里面，生活在盼望里面。没有盼望，人生没有方向。但是呢，世人所谓的盼望的话，不过是今生暂时眼前的一点名利富贵、快乐享受而已。这些都是变幻无常，转眼成空，连人自己也如飞而去，就像圣经所讲的，诗篇所讲的。我们其实从小到现在都活在盼望里面。当时小的时候我们想做什么？赶快长大，对不对？长大之后做什么呢？我当时要当兵。很奇怪哈，当时当兵，当兵有很多英雄嘛，小孩子心中的英雄。什么是英雄呢？当兵是英雄，你们很神气啊，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很神气，想当兵。或者呢，当工人，工人可以操作很大的机器啊，可以创造，为国家创造财富，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做很多的这个产品，为国家做贡献，想当工人。当时我小的时候哈，但是呢，不想当农民，因为我在村上的乡下，农民的话天天是背朝天，脸朝地。很辛苦，不想当农民当时哈，想当工人就当兵哈。当时的话，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幻想、理想，叫幻想理想哈，盼望叫盼望哈。上大学了想当什么，就变掉了，不一样了哈。当科学家当时啊，当时在国内的话就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一个科学家的话很大的发明，到了日本了，到了美国了，然后又发明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一个技术，然后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效益。当时好像国内的电影啊都在报道这些东西啊，电影在这个推崇这些个人英雄主义。我当时科学家，要造什么原子弹、氢弹之类的哈。当时就是用当时的环境。在大学的时候，到了研究生的时候做什么？就我想要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要往上赶快读更高的学位，然后以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当时好像这种动力让我可以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不断的这个努力。但是呢，到了后来也到了欧洲，去了这个瑞典。当时我们大家是后来出国热嘛，在中国出国热，大家都要出国，我也出国好了，一块出国好了。但是天天往要往国外跑。后来到了瑞典，去在那边读书，但发现当时的话好像似乎人生的盼望就没有了。很奇怪啊，当时之前的话好像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学，在研究所的时候很有盼望，我要往前走，要努力，要争取更高的学位，要学很好的技术，为国家做贡献。然后到那个瑞典就发现我的盼望的好像就消失无踪。为什么？当时是说因为国内六四之后的话，人心已经好像是都那种理想已经破灭掉了。当时我们那一代哈，可能我们当时是在这个血气方刚的时候哈。当时是这个六四的时候，就跑到街上去，睡在广场上，这个睡在大街上不回家的，啊，几个礼拜几天不回家，回几个礼拜不回家，啊，大家不上课了，当时我还在读研究所，不上课，不做实验，全跑出去这个搞民主，然后这个搞民运，当时大家全民都是投入这项运动里面去哈，但后来截止到是我们所这个。没有想到的哈，所以大家就好像很失望啊，理想破灭掉了，觉得生活没有盼望了。到瑞典之后的话，好像似乎我该得的也得到了，我学位也读得够高了，然后的话这个国也出了，国外的话确实生活很条件条件很好，觉得话人生好像呀得到都得到了，好像觉得当时觉得哈，现在看不是的哈，觉得好像是人生就没有方向了。没方向啊，这又怎么样？我读完书之后又怎么样呢？这个好像人生在为什么？然后在中国的话似乎没盼望，西方的话好像又很这个又很堕落的感觉哈。西方那个瑞典的话很自由的一个社会，很混乱的一种关系。咱们看到人生好像是这到此行业就是进入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没有了盼望，没有了希望的那种时期，开始想哇，我就干脆及时行乐算了，然后开始这个打球打牌啊，这个跳舞，这个宴乐，就开始及时享乐了哈。当时没说做什么坏事的，那就说开始享受人生，打牌打一通宵，跳舞开通宵的事情都做过哈。 你知道吗？变了一种很那个黑暗的里面去。后来在现在那个时候，有人把耶稣介绍给我。当初的话是最黑暗的时候嘛，在讲人生去什么地方，人生到底只有这一辈子好活吗？当时我想这个问题的话，但讲不清楚，因为当时没答案。有只有一辈子好活吗？后来有人把耶稣介绍给我，我一看，哇，原来世上还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还有天堂的乐园的这个美景。当想的话，哇，这个我听说过，但是这好的不可相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当时我就不敢相信，所以当时我追求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最后发现的话，我认为这是真实的。然后最后接触了耶稣之后，我人生才重新有了盼望。之前的话是人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就是这个烦躁不安的那种感觉状况里边，人生没盼望。后来信耶稣之后的话，人生开始有方向，然后人心情还平静下来，感觉像新的开始一样。就像我们上次我们这个讲的，就是说好像新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过去都过去了，有新的开始，生命有个新的开始，重新有盼望，可以活在主的里面。我当初好像是个生命的大的转变啊，从属地的盼望变到属天的盼望，一个质的改变。在当时我自己的经历哈，就是人生的盼望里面，反正世上盼望的话不是永远，只有属天盼望的话才是存到永远。在讲这个事情哈，当时是说，我记得去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在飞机上看过电影，叫《2012》是吗？大家也看过哈，我不太清楚，应该是一个那个人类留了一个影片，就讲了发生什么事情是吧？对对，当时应该是那个影片，大家很震撼，对不对？好像就明年嘛，对不对？明年好像就世界末日就来了哈。所以说当时是什么那个地球温度变化，然后是整个加州开始有这个飓风，然后最后是极度寒冷，对吧？然后最后到人类只能往南移，这个跑到家园的话就毁掉了。当时好像看电影的话很震撼。这后来的人开始讲什么？讲环保，要保护环境，讲绿化，讲有机，对不对？现在这叫这个，现在是有机成为一个这个热门的话题，什么有机食品，对吧？有机教会有没有？有机茶经哈，就是还有这个有机教会，在这个洛杉矶怎么听到这有机教会？有机就是好的，绿色就是好的，对不对？绿色能源、再生能源啊，全是好的。因为什么？环保提到日程上来，因为地球它可能被我们就破坏掉了啊，就是好像现在看到世界末日的这种征兆。但是呢，还没晚，今年的话好像更糟糕的感觉，还没停过，地球在震动哈、啊，没停过，从每个月一个地震哈、啊，从中国好像是好像现在是新西兰也有是吗？然后这个日本，然后又到中国又有，缅甸也有。好、啊，这次的话好像是这个日本的海啸啊，这个核泄漏，好像感觉好事情末日要来的感觉，人心惶惶啊！就当时的话，前一天的话，大家抢购这个盐的这个食品，派了就抢购。那天周晚，他说赶紧买东西啊，我不买什么，对不对？他说这个海洋要被污染了，污染了这盐的话，它明显没有了。我说哎呀，学物理的不怕这东西了，现在一点点这个核泄漏的话，从日本飞到美国的话，不能稀释了多少倍了，对不对？要下很多雨的话，根本就不见了，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们的话啊，这个大家很恐慌，赶紧买盐的，后来买了一堆东西，然后买什么米啊，像四五袋米，然后买了几包盐，当然班中有的哈，发现班中也好，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大家太过虑了，就这么远的话，那你们就不要活了，我们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所以这引起很多的恐慌啊。它其实跟圣经预言很相似的，很相符合。因为圣经的话说是这个末世的时候是多处必有地震，地要大大震动，对不对？多处必有饥荒瘟疫，然后还是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啊，这好像是个拜佛信仰还越来越多，现在是相符合的。结果我们是在那个礼拜，我跟公司的同事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当时同事我一个老板的下面三个人哈在讨论这个问题，说现在是世界末日哈要来了，说2012年这个讲的电影。就问我的意见如何，他说啊，这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世界末日来的话，我们这人的话就没有了，明年的话这个年好活了。我说好啊，世界末日来好，我们大家就盼着来的。那为什么？我世界末日来到就好了，耶稣再来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新的了，就没有这个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战争，就没地震也没有了， 对吧？就世界末日之后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我说好啊，我说这是好的无比。他们就很一脸这个茫然，好的无比，好什么？想不清楚。我说，但是呢，有一点，有一点就是说，上天上的人比较好，下地狱就不好了。天非他地狱啊，你看小心点，别下地狱。然后被公司人讲了，他就觉得有点这个，有点震撼的感觉，一点点震撼，不是很厉害啊。所以说，就是我有空也是想会用你的，就世界末日是好事。你但是不要想搞激动了，不要下了地狱的话，那就坏的不比了。永火里面，永刑里面，永远痛苦的话，要这个，要一定要赶快今年就上天堂啊！这个好机会啊，就剩一年了，赶快有抓紧的机会，不要错过。当时呢，和他们半开玩笑半真实的他们讲这个事情哈。所以我们这些公司的人的话，也在关心这个事情，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但是呢，我们的盼望是不一样，刚讲的就是我们盼望是属天的盼望，是荣耀无比永远的盼望。我们地上的盼望是不一样，地上是盼望一些这个金钱地位这个房产股票是吧健康，但是不过是转眼之间这个七八十年之久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盼望的是属天的盼望，不是地上的，是在天上的，是永远的盼望，不是说七十年八十年就没有了。我们财富到什么时一切带不走，房产也带不走，我们人生过去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的盼望的话是永远的，长存的，是不变的，是存在永远的。同时呢，又是荣耀无比的盼望，好过我们地上所有的一切，好过全世界的所有，好过一切，是好的无比。这就是世人与基督徒的分别。我们盼望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这其实我们就是行善的力量，我们有好的盼望，我们才可以行善，否则行不了的，行善行不了。有人讲那个例子哈，说印度人的例子，印度的例子哈，印度我们知道好地方很穷，他们的话是可能生很多这个小孩子，但是呢，他们是没有那么的工作机会，然后这个政府大概也不是那么的这个廉洁，以至于这个好多人的话就生在很贫困的里面。他们可能是没地方住，没有生活保障，可是在大街上。我们这些美国去的话，看到他们的情况，就很怜悯，就是想帮他们。我们可能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对不对？那十块钱、一百块钱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点点，对他们的话是很多的帮助。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我们美国人的话，或美国去的话，我可以帮印度人、当地人，可以帮他们解决生活的问题。帮他们这个度过一些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我们身份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在美国，我这儿生活那么的富裕，我每月的工资到可以超过他们几年的这个收入的。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这个国度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境况。如果有人说，如果我们变成印度人的话，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如果我们说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去那边的话，我们跟印度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境况，我们也是生活无聊，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睡在什么地方，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应有的十块钱分享给别人？可能我们做不到了。如果和世人一样的话，我们行善就行不出来，就很难行出来。我自己都没盼望了，我怎么可以给人带来盼望呢？我自己的话都不知道人生往哪去了，我怎么可能指点人生的方向呢？没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行善，是因为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因为有一个国度的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这个天国的国度的身份，我们可以把天国的这个好的福音传给人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另外国度的子民，我们是天上的使者，我们可以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家，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行善的力量。因为我们盼望在天上，我们才可以行善，我们才可以帮助这个世人。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哈，一章三节，他是说讲到我们盼望在什么地方。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在那个难梁上，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说我们这边照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才有这个盼望，记得信耶稣我们得到重生，我们还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为我们所预备所存留，但是记得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记得他的救赎，记得我们的这个相信，记得我们在主里的重生，得到这个盼望，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我们盼望什么可以实现呢？是今天明天什么时候实现呢？我盼望一个属天的一个福分，属天的基业。那这个实现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得到实现，现在我在盼望里面，但是还没看到，还没得到，耶稣再来的话就得到了。所以呢，我们盼望集中在耶稣再来的上面，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信徒会骑在空中和耶稣相遇，圣徒要复活，一些这个睡着的圣徒或者已经去世的圣徒要复活，然后我们不着身体得死，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回来，是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要专心盼望主的再来，要时时紧紧等候主的再来。其实像新约信徒的话，他们尝试在这个等待里面，新约信徒的话，当时记得好像当时门徒问耶稣说：“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有这个在福音书讲的哈，他问耶稣：“你来的话有什么征兆，什么好预备？”他们自己认为的话，他们的有生之年耶稣就再来了。信徒里面门徒啊，就是那个彼得了、约翰了，他们十二门徒，他们都认为耶稣马上会再来，可能三年五年就来了，他们赶快准备好了，就说耶稣你什么时候来呢？你来的有什么征兆？耶稣就告诉他什么征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对吧？多处地震、饥荒。他们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他们在等待这件事情，等待主的再来。结果呢，他们好像没等到，他们一个一个殉道而去的时候，主还没有来。最后一个是谁？老约翰，最后死的是约翰啊。他也在等耶稣再来，最后没等到呢，他也没等到。但是呢，他写了一句话，在圣经最后两节里面讲什么？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约翰说：“阿门，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圣经最后一句话讲到耶稣会再来，等待我愿意来，等待耶稣再来，这是历代信徒所忍耐等候的。耶稣马上要再来，从门徒开始，从那个使徒开始，门徒。一直到历代信徒的等候耶稣再来，都在这个忍耐等候，他们同时还在忍殷勤做工，不但忍耐等候，还在殷勤做工。他没停下手的工作，不是等候就算了，也等着，然后天天就等着耶稣再来，不是，还在殷勤做工，还在这个努力做主的工作。他们甚至好像为主殉道。我们上个礼拜六有看一个影片，是那个缅甸电视频拍的。啊，你们看过没？叫彼岸是吧？叫彼岸啊。我们看一个系列片，大概八片九片。对，最新拍的一个彼岸的，他讲了很多这个华人带来美国信耶稣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故事哈，比如说一个弟兄，他是从福建来偷渡进来的，他见过很多在打工嘛，然后最后就这个发生了谋杀案，他杀了人棍。细节呢，他没讲，他杀了人，最后他被判无期徒刑，进了监狱。对你讲的话，这是没希望了，无期徒刑了。杀人的话，一个是被社会说那个说撇弃，另外他自己的话要承受这个后果，一辈子都还要待在监狱里面，毫无希望了。他就说，当时度日如年，因为当时完全没盼望。妻子的话，可能跟人家了。有个小孩子啊，其实跟人家了，自己的话完全就是这个没有机会在完全在监狱度过一辈子的日子，完全没盼望了，度日如年。他当年不信耶稣啊，度日如年。后来的话，一个人传耶稣给他，就接见面一个西班牙人传耶稣给他，说你信不信耶稣啊？他说啊，我是不信耶稣的。但他在想着问题，哦，是耶稣是怎么回事啊？他听说隔天的话有一个有隔壁有一个华人给他一本圣经，他看哇，感觉我真有神呐、啊！他说既然昨天刚有人给我讲耶稣，今天有人给我师父送了个经，他开始读这本圣经。同时的话，就是好多有两个弟兄姊妹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探望他，是华人教会的探望他，来见一个长发看望，别人都朋友都不见了。 朋友都不理他了，就这两个人去看望他，还有一个老妈妈，这个怀着信给他写信，定期写信，给他讲这个生活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他最后呢，在接近里信了耶稣，因为这圣经有了定性的关怀，因为这个信件他信了耶稣。最后呢，在监狱受洗，还请这个老妈妈去参加他的洗礼，啊，很喜乐，还参加那个监狱的这个圣诗班的里面，看那个影片里面啊，很喜乐的那个唱诗，然后受洗。结果他说，好像人生就变掉了，以前的话好像是一辈子的日子在监狱里面毫无盼望，度日如年，现在觉得好像是有了盼望了，生命就不一样，很喜乐变的，就变成20年，不再是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变成20年，现在已经16年了，当时你现在是16年，还有4年出来了，啊，已经过了16年的日子。他现在在监狱里面是在干什么？他完成了高中课程，他本来他是这个读书不多的，可能就小学初中毕业，他在里面完成高中课程，现在在学习大学课程，同时在上函授神学院，啊，生命不一样了哈。他其实不在那个度日如年，好的，有一个事情可以做。再一个关键的话，可能就是变成一个传道人出来了，装备好了，可以传福音了，对吧？生命的见证，可以传福音了。他的里面不再是没盼望的，他是开始在学高中、大学，然后再学神学院课程。可能比我们在座的还长进了。我们的话，我们好像在读哈，我是读一半的停一阵子，所以觉得他比我们还长进了。跟他以前的话是要被世人所看不起啊，一个打工，然后最后到底杀人，他就在其实借着信耶稣，生命有了盼望，然后就可以这个生命上的这个质的改变。那就讲了一个例子哈，还有一个例子是我最近看一本书，大家有没有看过？是叫《行神迹奇事的神》，这个可能大家看过的，他讲的是远东广播公司的事。远东广播公司的，就说是当时是在那个中国在这个中国这个1940年的时候，当日本人的投降，当时国共两党在这个浴血奋战，当时在争夺这个政权的时候，他当时这个传教士的话在他们有个未来在中国设立一个广播电台，设一个这个对华广播是福音的一个广播电台，他从上海开始做起。后来的话，这个因为4年之后的话，这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那个他们就全被赶出了中国，反正是全被赶出中国去，不能在中国待着。他们就去了菲律宾，去那边的话去那个架设电台，后来去了日本和那个韩国，后来在韩国他们很多电台嘛，他们在韩国的一个岛上，在东海的岛上，济州岛设的电台，离中国很近了，就对华广播。其实他们的范围的话，不仅是对华广播，他对华、对苏联、俄语。中文的对话这个婚姻广播，一提的话好像从加州去的一个年轻人的话，好像全力打上了。我看的话，当时看那个很感动，说当时坐船去中国，不是坐飞机，就到大概1天就到了。现在坐船的话几个月在海上边过。但第一个人知道叫约翰，我看照片他去上海之前的话和妻子这个合影，他一个人去啊，也没带家庭去。海上几个月，中国几个月，再回来的话，可能一两年之后的事情去了哈。他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中国上海，就营造这个广播这个福音事业，事工。后来就是另外一个 Bob 的人，也是加州去的，加入这个行业，他最后变成了公司的这个总裁。他们当时是战后的话是很。物质很缺乏，然后就这个在菲律宾的时候，他是进菲律宾嘛，那边的话是这个条件很艰苦，但他们还是去把电台架起来了。那个架电台都很贵的，上百万的这个投资，那个电力都是25万瓦的电力，然后算下到25万瓦的话，电炉的话大概加电炉的话大概1000瓦，对不对？该几十电炉的那个电力发射一个电台，才能涵盖着中国的能够中国能听到，所以它有很大的电力才可以。他做的很艰苦，然后是在组里面的话是很火着做，但是呢，他们做了30年，对话广播30年，一直都是做中广嘛，可能定期广播，带查经了，就传福音了，然后敬拜了，他们做的就是很有声有色，但是呢，30年的话，他们没有得到一个的这个回音。他说，如果石沉大海，做了30年， 有没有火灾都不知道，好像坐的是白座的。所以如果广播的话，以前大陆看到是，大家看中国的话，很多在外面看嘛，咱们看嘛，一切大陆嘛，灰茫茫，也看不进不去，也看不见你们在干什么。广播进去的话没反应，30年的话没反应的。他们说，哎呦，有同学回应了说，哇，爸爸，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事工啊？我们做了30年，我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现在对超广播，中文广播，为什么中国人的话没这个反应的？他们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全被那个赤化了？赤化了，对吧？可能是不是全被变成无神论者了？共产主义者了？那共产党员了？是不是？为什么就是说没有一个反应的？他们好像是有人灰心的。这为什么还要做？有人就这样问。爸爸说，他说神让我们做，我们就做。他说神让我做的，我就做。虽然看不到果效，还是要做。但是呢，我想神的心意在他们身上，神的概念是完全没错的。因为后来就说中国开放之后，当时中国封闭得很严嘛，根本信念出不来的，信人的话都躲起来了，相当于看到人被关了，被关的关，所以根本就人都聚会也没有了，信人的话都躲起来了。所以当时的话，中国呢确实是很不同的状况。他开放之后的话，他们在香港设立一个 office。当然中国的信念就是如雪片般飞过来，很多见证过来，有苏联的，有中国的，很多见证过来，才看到那神的话进入这个电台，然后是保守见到了一大批中国的基督徒。啊，当时就说没机会了，怎么办呢？靠听福音广播来那持守他们的信仰。啊，当时就说这起很难的作用。当时就说有人还不理解，说这电台有什么用，还不如派1000人做居民的话，然后带1000个聚会多好，确实很好。但是呢，电台的话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神都进不去嘛，没人进得去。后来大开放之后的人性一下就了解当时的信徒，就当时靠什么度过的呢？建立的是他们说靠着福音广播，靠着听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广播。说好的信徒是这样被坚固下来，今天可以有这样的丰收。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就是世界上是信徒最多的国家，现在是说6800万信徒，人这样讲，有人说超过1亿，可能刚才还超10%，可能超过这个超过1亿的样子。有这样的话，已经是基督大国了，中国已经世界第一基督大国，这是中国啊。现在是已经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这个本相，以至于能持守很多信徒的信心。等开放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信徒建立起来了，他们再次这个可以发出很多的光热出来。他们当时做事工的话是神所安排的，神所预备的。所以当时我见到很好，很有意思啊。就当时有一个人信主哈、啊，很特别。他的话不是听福音的，他是要干扰这个福音的。你看当时的话就说，他国内有一些这个敌台哈、啊，敌台台湾广播叫敌台，就不能去听的话是犯罪啊。偷听敌台的话要被记过，要被那重到判刑的啊。当时这个。但是我们家有的问题，我们村里面哈、啊，只有一个收音机，是我们家有收音机。我们家还是富裕的家庭，在村里啊。但是因为我爸爸的话是原来在北京，做生意的，他可能是出去了要回到家里。所以其实我们家的话还是有点不一样，我家就是说我爸爸在北京做生意，我这个外婆是北京人。其实我在北京还有千年啊，当时小的时候，虽然后来去北京，但其实从小有千年，因为外婆北京人，我的外婆我外公的弟弟他的太太也是北京人，然后我的外公去过北京，我的爸爸去过北京，北京都做很多生意，其实我是说后来有亲戚，后来又回到北京去了，就跟这说的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家那只有一个收音机，然后的话可能我不知道我爸爸偷不进听不听我不知道，因为他偷进地毯。就被兄弟搬走了，然后就把他给他记过，然后他检讨，当时他记得很有意思。我当时自己也听过啊，我也听过啊，就打那个550几那个那个中国电台啊，那个多少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就每天噪音很重，就他干扰，他不让你听。偶尔听几句的话，你声音哈，觉得很好听的声音，这声音比较大的声音比较硬，很硬的，他讲话比较软。你听到哎，很特别的声音啊，你要听着被保护好。第二方是听几句，但是听不清楚，他的广播干扰很厉害。这个人的话，他是什么？被他工作就是干扰电台的工作。 这个工作很有趣哈、啊。他就郑文告诉他，你找到这个频道啊，就按按钮就好了。这个我们共产党已经胜利了，我们是无神论者已经胜利了，共产党已经进入历史垃圾堆了，不要管他了。那个但不要听，你按按钮就行，不要听，千万不要听这东西啊，不让他听。他就很好奇，他就按钮按钮就好了。后来的话，我听一下，一分钟可不可以？我先不要按，听一听什么东西啊？就讲的那个广播电台，就是那个福音广播。听一分钟，哎，下次听两分钟好不好？听两分钟，下次三分钟，听就听清楚了。这个就听清楚了。最后的话，来到美国，好像是79的时候起来的北京哈，在美国受洗，就是当时我们很惊讶，就说一个当时叫干扰电台的一个人，干扰福音广播的，最有信任的人，赢得心，他听了几分钟之后就有信任的人哈。很多见证哈，当时还有一个见证苏联来的一个什么苏联的教授，就说听广播信耶稣，跟苏联的军人，就很多这种见证在中国苏联很多，给他们的话，就不但持守，还要什么，还要一心做工。他们所做的好像看不到果效，但是没果效的，那他们就靠着神的带领，就是神让我做就做的，啊，不但就说，不但要盼望，还要等候，还要一心做工。他们要做工的，盼望使他们做工的动力，因为盼望才有工作的动力。否则的话，那他们靠着说，因为神让他做，他知道神的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他们就做了，就发现哎，原来果效这么大，在工作里，他们事后才发现了。我现在看一半没看完，我再看完再去分享下一步有一个讲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是对我现在每天晚上打开看这本书，这个蛮受感动的。好，就讲到这个，我们就说当时说什么忍耐等候，咱们现在那个弟兄一啊，忍耐等候，但是要殷勤做工哈。下面就说我们当时什么态度哈？下面就是在上面讲到哈，就说我们一个忍耐，一个是殷勤，忍耐等候，殷勤做工。下面几个是什么？谨慎、敬虔、圣洁，该说是个见证。其实呢，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做这台的工作，每个人都是在监狱里面要这个面对面壁啊思过，然后要这个很多时间可以在从读大学。我们每个人的话，今天我们信主呢，大多是在这个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其实我们挑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同挑战啊，我们挑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盼望是一样的，我们所做的话，我们和其他人的盼望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挑战，不是说我们就没挑战，我们生活的就盼望等等也好，一些事情再来了，我们大不了就被死，叫身体被死，然后我们就改变天这样在天上天堂同享福乐，不一定的。我们今天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在我们身上，啊，就这么讲到。两种挑战哈，我们每个人都每个人，我们都大概不是传教士，还不是这个还没站在工厂上做全时间的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挑战的话还是很多。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这个失去他这个盼望，有可能啊失去的盼望，不再盼望了，我就会贪爱世界，就在不追求属灵的东西，可能追求属世的东西，有可能不再盼望，这是最坏的情况啊。或者呢，没有末世感，比如说耶稣会再来，那跟我没关系，但是可能是100年之后的事情。我今天的话，我就要好好过日子好，耶稣不会再来，没有末世感的话，我们就会放松警惕，就会松懈，就会不专心。我们看到看一下这个圣经哈，路加福音怎么讲哈，21:34哈，这是耶稣的话哈，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一个危险。我们可能如果不谨慎的话，就是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贪食醉酒，可能有好多其他的东西，贪食的是其中一部分，可能还会贪爱钱财，可贪爱公司里面的一些利益、一些地位，贪恋一些属实的享受，并今生的思虑。我好多说， 好的私立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正经事业，好不好？如果做正经事的话，不是对的嘛。但是好的事情的话，变成私立的话，就成我们的这个绊脚石。今生的私立，正经事业也可能成我的私立，成了我们的这个这个捆绑，勒住你们的心，用贪食醉酒，今生的私立勒住我们的心的话，可能那个日子变成我们的网，可能我们没准备好。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见主面的话就不能站在人群面前，我们可能没准备好的时候在面前站不住的，站立不住。这耶稣的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话是这个没有免疫针可以打，我们说我们打个免疫针好了，一针下去像感冒一样我不得病了，那不可能，每每一个可以打。我们需要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不都是间断的。我们生命要常常在灵性的状况里面，要和神的沟通里面常常祷告祈求神，我们才可能逃避这一切的这个网络。不是说一次就够了，我今天祷告了神，那你保守我一年不要犯错，不行的。我要每天都要在神面前来祈求，时时警醒祈求。再看下一段，约翰前书下面一段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叫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个也在前书讲的哈，就是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守，要警醒。下面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上坠落。我们既然知道神给我们讲了末世要来，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上坠落。这完全有可能啊，就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很坚强，但是呢很有可能被这个诱惑引诱。现在很多这种假的这个先知出来了，我们当时说很多信徒很追求，经常追求的错误的领袖，现在美国有好多这种好几起这种的事件哈。当然有一些是一个最近上有个什么教啊，就到南美去集体自杀那个教，人民圣的教啊，那当然中国还报道，都是这个西方的话，这个教太好，女人走的歧途，宗教是不好的，当然大概是在中国是作为一种负面教报道，而且宗教是不好的，就确实是这个是把引入歧途。还有最近在什么地方一个大会的时候呢，但是也是把一个信徒带在服装里最后的也是最后集体自焚是吗？好像和那个政府作对有一个事件。但如果我们就说我们很勤，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我们很追求，但是如果我们是这个没有分辨没有防备的话，可能就被这个假先知就给掳走了，我们就跟成了错误的领袖，跟成了错误的先知，这个就进入灭亡里去了，可能这个就是走到歧途上去了。我们要这个每个人都要特别的防备这个不要被这个恶人的错谬诱惑。他们是装作天使的这个魔鬼他们是这个表面看上是属神，其实是属魔鬼，他们要引人进入堕落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这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谨慎度日，要警醒度日，天天祈求，然后在神里面要警醒。这讲到我们是当时第三个态度。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敬虔和圣洁，不但警醒不但殷勤，我们还要敬虔和圣洁，在我们身边的话来彰显神的生命啊。因为我们读一点彼得后书哈，这边的话可能读稍微长的圣经哈，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又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边呢就说是讲到烈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万物都要被这个被有被烧尽消化，然后新的要出来。他就说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圣洁的敬虔， 该当怎样圣洁怎样圣洁，也不知道神，这是神可谓审判这个掉了。他审判是从神家开始审判的，不是从，不是先审判世人，不是先审判不信神的人，是先审判信神的人，从神的家开始审判。我们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要交账给神，要在神面前讲明我们所持有的什么，我们的要交成绩单的。所以我们生命要看到神的这样可悲的审判的话，那从我们先开始的。所以我们生命要敬虔和圣洁，敬虔和圣洁。彼得后书他说三章十四节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底啊。讲的就是说，我们既然盼望到天上的话，我们就要殷勤自己，就要保守自己的这个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好，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可以安然见底。否则的话，我们见底的话可能是忐忑不安，哦，羞愧满面。主啊，我怎么是这个愧对你？我当年的话，为什么我这个贪恋世？为什么的话我在世俗的打滚，然后这个不警醒，没有过清醒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哀哭切齿啊，这是圣经的话语，哀哭切齿，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说羞愧，还懊悔。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当在神面前的话，这个每天见他自己，然后能够圣洁，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叫第四点哈。第五点，就说我们当前的态度的话，就是要甘愿受苦，是为主甘愿受苦，不是为自己啊。我们是犯罪做错的话，我们受苦的话那是应该的，但我们要为主甘愿受苦，是甘愿的、甘心乐意的受苦。我们再看保罗所讲的哈，他说是哥罗西后书四章八节，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是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不当然
坏事之
毁坏，内心是一间心思。我们这至甘至深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几种无比荣耀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后面所见的，乃是后面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想到就是我们基督徒可能要受到更的逼迫，我们要敬畏主，我们要做过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被世人看作是另类，看作所和他不一样的，所以他就逼迫我们。好，我这边讲的很多的情形，保罗所遇到的，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是我们最近常遇到的情况。为主的缘故，我们甘愿受逼迫，但是呢，我们不上胆，外体实在毁坏，每天都每人都有身体会过去，内心却一直心思一天。我们这至甘至净的苦楚，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的苦楚是暂时的，为了主的缘故，因为我们是这个是主的信徒啊，我们是这个跟从主的脚中，然后主的话就是生下来的话，就是要在世间的受苦，为我们受苦，然后受死，甚至然后为我们付上赎价。我们做他的这个跟从者，我们和他经过同样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天天面临这样的这个逼迫，这样的苦楚，但是呢，这个苦楚是暂时的，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好的，这是第五点。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盼望的话，在心里面没错，我们自己保守自己信心，保守自己圣洁，你愿意为主受苦，但是呢，我们的生命的话还会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生命活着是为耶稣来活的，盼望不为自己，不单为自己，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盼望写给个众人，一直让人能够羡慕我们的生活，能够和我们一同来寻求这个主的这个美福。我们看启示前书哈，还是只要心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之中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齿相爱。那么我们是在心里面尊主为圣，尊主为大，我们心中有着盼望的这个属灵的盼望，但是呢，我们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有人看到我们的话，生命我们的生活态度和别人不一样，会别人问我们，他们看到我们心中的话，会显到我们外面来，看到我们外表的话，看到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会来问我们，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给。我们要温柔的心，敬畏的心，然后神的话是这样可畏，但是呢，也不要把这排斥，也不要用那种很这个恶的态度对待的。你赶快信，否则你要下地狱了。你这个是恶的，你是罪的。这样的话，别人听到可能会这个是受到这个什么，就感觉受侮辱的感觉。我们要有温柔敬畏的心回答给，神是可畏的。第二的这个我讲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这个信心做得好，我们到天上面去，世界末日就来了，是新的开始。如果我们不信心做得好，我们地狱里面去，可能是个一个永远的一个灭亡，一个堕落的结局。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细节上讲得很清楚，但是要温柔的心回答客人。同时呢，我们要行动上要彼此切实相爱，没有虚假，要从心里真实的爱人家。爱弟兄不是虚假的爱，不是虚情假意，而是从真心真意的有实际行动的有彼此相爱。爱弟兄，爱众人，爱世人，爱不信主的人，世人看到的话，耶稣盼望是真真实实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他们愿意来寻求，一同来寻求这美好的福分。